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4月23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就美国取消伊朗石油入口制裁豁免向美国提出交涉。中石化恢复入口美国原油。斯里兰卡爆炸死亡人数超过300人，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此外，李锐的日记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有分析认为，日记的内容可能涉及到中共的秘闻。对此，李锐的女儿李南央是这样说的。
就没有秘
闻，
有什么秘
闻
呢？就是他自己。
他说根本就没什么秘密，有什么秘密可言呢？共产党自己，他这个自信，那个自信，只能够他讲明没有自信。李锐能够讲些什么就吓成这样，只能够讲明他有几咁脆弱。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外交部星期二表示，针对美国取消伊朗石油进口豁免，已经向美国提出交涉，反对美国采取损害中国利益的单边制裁。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4月2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的进一步制裁伊朗的举动势必加剧中东的动荡以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动荡。中国是伊朗最大的原油客户，从伊朗的石油进口占全部的 6%， 去年达到近3000万吨，大约每日是585000多吨。中国大型央企中国石化集团和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在伊朗投资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资金开发油田，生产石油并且直接向中国运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一表示，美国对进口伊朗石油制裁的豁免在5月2号到期之后将不再延长，亦都不再有缓冲期，任何不遵守这个决定的国家将会受到美国的制裁。蓬佩奥是这样。
Look, with the announcement today we've madeclear our seriousness of purpose。
蓬佩奥表示，美国的目标是将伊朗的石油出口降至零，剥夺伊朗违法政权过去40年以来一直用来让中东处于不稳定的资金，并且鼓励伊朗一个正常国家的这些行事。蓬佩奥说，美国将会继续实施制裁并且监督遵守的情况，任何与伊朗交往的国家或者实体都应该是尽职尽责，慎重行事。两名知情人士在星期二表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亦即是中石化，这个星期将会收到来自美国原油货物。这个是中石化去年9月停止从美国进口原油以来的第一批美国原油。美中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贸易谈判取得进展，而中石化恢复从美国进口原油，表明这家企业认为从美国进口石油的风险是减少。路透社引用金融与风险服务公司路夫特的分析师讲话，装载着大约200万桶的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的超级油轮正在中国青岛港等待卸货。而另外亦都有消息人士说，联合石化订购的另外两批原油将会在5月以及6月到货中国港口，其中5月的那个船是200万桶原油是在广东湛江卸货。消息人士认为，中石化将会逐渐恢复从美国的原油进口。斯里兰卡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斯里兰卡方面表示，一个鲜为人知的激进伊斯兰组织在复活节发动了一系列严重炸弹袭击，造成了300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警方发言人在星期二表示，已经是拘留了爆炸袭击有关的40人，这个是斯里兰卡自2009年结束了20年内战之后是造成最大的人员伤亡的暴力事件。斯里兰卡政府表示，正在调查这个激进伊斯兰组织是否与外国恐怖组织有关联。不过，伊斯兰总理斯里兰卡总理维克纳马辛哈已经是证实，袭击发生之前已经是收到一个外国情报机构发出的警讯。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预计星期二在科伦坡会见外国 外交官的时候，请求他们帮助袭击者和海外激进组织的可能联系。美国官员在星期一表示，策划斯里兰卡袭击的人可能是受了伊斯兰国的蛊惑，但是表示还是未有得到最后的结论。美国售台250枚毒刺导弹其中的第一批，据说最快会在年底前可以运交台湾。台湾自由时报在4月20号援引台湾军方官员的讲话，这批金额达到新台币133亿元的军售，包括是便携式地对空导弹发射系统以及人员培训，不过对目标的敌我识别系统将会由台湾国防部中山科学院负责生产。官员说，这一批的军售合约执行年度从2017年到2025年，毒刺导弹为是数量达到是一共250枚。台湾今日新闻的同一日亦都有报道说，台湾国防部曾经在2018年初和美国在台协会签署采购案的合约，以新台币 51.5 亿元是采购250枚的坚射型毒刺导弹。军方人士说，首批的毒刺导弹最快会在今年年底交运台湾。特朗普总统要求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长有效解决大量外国来访者签证到期之后滞留不归的问题。白宫在星期一表示，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一份行政备忘录，要求国务卿和那些他们国民在美国滞留比例超过获签证总人数 10% 的国家接触，解决签证预期滞留的问题。特朗普总统的备忘录还要求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长在120日之内是提出有效减少签证预期滞留的美国的建议。白宫未有宣布具体的措施，但是在新闻稿当中表示，考虑的选项之一是停止或者是限制向签证预期滞留率较高的国家的公民签发赴美的签证。白宫新闻稿还说，直到今年的3月在2018年财政年度就应该是按非移民签证期限离开美国的来访者当中，仍然有41万5000人留在美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一表示，美国决定不会再对那些入口伊朗石油的国家实施制裁豁免，任何不遵守这个决定的国家都将会受到美国的制裁。中国表示反对华盛顿对伊朗采取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不过有分析人士说，华盛顿的这个决定不会影响到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4月22号宣布，美国对进口伊朗石油制裁的豁免5月2号到期之后将不再延长，亦都不再有缓冲期。蓬佩奥在国务院对媒体表示，美国将会全面走向零，美国将会继续实施制裁并且监督遵守的情形，任何和伊朗交往的国家或者实体都应尽职尽责，慎重行事，风险根本不值得它所带来的好处。这位国务卿又说，被伊朗的石油出口减少到零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剥夺伊朗违法政权过去40年以来用来给到中东处于不稳定的资金，并且鼓励伊朗好像一个正常国家这样行事。蓬佩奥在这个之前在一份书面声明之中说，美国将会继续对伊朗政权的施加最大的压力，直到他的领导人改变他的破坏性的行为，尊重伊朗人民的权益，并且返回到谈判桌上面来。特朗普政府大约一年之前退出了2015年签订的伊朗核协议之后，恢复了对伊朗的制裁，同时给予了8个国家和地区进口伊朗石油的豁免，以便令到这些国家有时间寻找进口石油的替代渠道，同时防止突然并无伊朗石油之后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出现的震荡。获得豁免的8个国家和地区是日本、南韩、土耳其、中国、印度、意大利、希腊和台湾，豁免期到5月2号到期。去年11月以来，意大利、希腊和台湾已经完全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但是其他5个国家继续进口，同时呼吁美国延长豁免期。蓬佩奥说，在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之前，伊朗每年从石油出口之中获得500亿美元的收入，占他总收入的 40%， 是他获得现金的第一大来源。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使到他的收入减少100多亿美元， 伊朗本来可以将这笔钱来到用来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这样的恐怖组织，并且继续发展他的导弹的项目，这笔钱亦都可以被用来使到他们的人道危机更加恶化。美国不再延长进口石油制裁的豁免，被看作是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以及他的盟友的一个胜利。这些对伊朗持鹰派立场的人认为，这种豁免使到美国对伊朗强硬的承诺变得毫无意义。但是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施压，而且采取的最新举动，在这个之前，美国将伊朗革命卫队定为恐怖组织。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资深共和党人、来自德州的众议员麦考尔对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决定表示全力的支持。他在一份声明之中说，对600多名美军死亡负有责任的伊朗政权继续在中东地区造成严重的破坏，威胁美国的利益和盟友，通过减少德黑兰的财政的资源，这个政策将会进一步剥夺该政权用于它的破坏稳定活动的资金。不过华盛顿智库防卫优先基金会对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决定表示反对，认为这个举动短视，不会改变伊朗政权的行为，而且它给了美国带来的代价要多于好处。该研究机构在一份声明之中说，特朗普政府的希望就是制裁带来的经济困难将会促使伊朗人民推翻他们的政府，但是更有可能的就是这种困境将会被归咎到美国的头上面，引发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的愤怒，并且增加伊朗人对强硬派的支持，损害寻求达成更广泛交易的温和派。他又认为，除了冒同伊朗爆发危机或者是战争的风险之外，这个决定亦都可能会损害美国在欧洲的盟友，而且由于这些制裁滥用了美国的金融霸权，他们亦都会刺激其他国家寻找不同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的体系，从而威胁到美国经济实力的一个主要的来源。不再延长豁免的举动无疑会对能源市场带来一些震荡。在得知即将宣布这个消息之后，布伦特原油价格在星期一大幅上涨了 3.3%， 这个决定亦都会严重影响到伊朗石油的主要进口国中国、印度和土耳其等。中国已经对美国这个决定做出了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北京反对华盛顿对伊朗进行他所说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他又表示，北京和伊朗的合作是公开、透明、合理合法，而且应该得到尊重。目前并不清楚北京在豁免到期之后会采取些怎样的行动。冯佩奥在记者会上面被问到他是否相信进口伊朗石油的国家将会按照美国的要求行事的时候表示，他们清楚地表明，如果你不遵守这个决定，这样将会有制裁。中国的电信巨头华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因为公司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而受到了起诉。北京和华盛顿目前正在举行贸易谈判以结束贸易战，特朗普政府终止进口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的决定是否会影响到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以及整体的美中关系呢？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常驻学者史剑道认为，这些不会有什么影响的。他通过电邮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这个问题的时候说，中国事先早就知道美国会终止进口伊朗石油制裁的豁免。根据华盛顿智库中东研究所有数据，在2011年中国从伊朗进口的原油达到每日55万桶，相当于中国所有原油进口的 11%。 受到美国和欧盟对伊朗制裁的影响，中国在2012年和2013年从伊朗进口的石油急剧减少了 20%。 从伊朗进口的原油占中国所有原油进口的比例下降到 8%。到了2013年底，伊朗和五常任理事国加一的谈判取得了进展，使到中国从伊朗进口的石油恢复到制裁前的水平。到了2014年，中国从伊朗进口的石油增加了 28%， 此后这个数字基本上保持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的报道。
一名白宫前高级官员4月22日星期一话，美国对中国的红色恐慌正在影响着曾经在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在政府就业。他说，那些曾经到过中国留学的学生发现，他们回来美国之后很难通过背景审查，因而很难在政府找到职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乔治布殊政府时期的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韦德宁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囊机构布鲁金斯学会举行的有关美中四十年的研讨会上，被问到对美中关系的将来有什么担心的时候，他说：我对将来的担心就是美国现在这个城市看到的红色恐慌。他说他担心程度就是因为美国设立了一个奖学金学目，我们将学生送到中国，要他们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美国出钱送他们之后，以便他们回来可以回国为美国服务。当他们回来准备加入美国政府的时候，他们遭遇了什么事情呢？他们的背景审查无法通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曾经在中国留学。韦德宁目前是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议题对话项目执行主任兼外交学院的亚洲研究项目实践教授。他说他的学生从中国返回美国正在信心百倍，磨拳擦掌准备效力美国政府的时候呢，就被当局告知不需要他们。韦德宁说这是一个没有道理的政策，他呼吁政府对此事给予关注。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红色恐慌指的是美国兴起的反共产主义风潮，分为两段。第一段是自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延续至1920年，恐慌受到欧洲影响，美国人担心美国工人以及社会主义者可能爆发政治激进主义或者革命活动。第二阶段是指在1947年开始并且贯穿全部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后遗症，恐慌来自于美国国内外共产主义者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以及对联邦政府的间谍行为。在这个后遗症之下，美国政府制定了各种反共政策，使到美国国民接受了国家安全和反共密不可分的思想观念。韦德宁说，对前往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的怀疑开始于2010年一名叫做斯莱佛的美国留学生被中国当局招募为间谍被捕事件。至今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网站上都能够找到一个以斯莱佛为原型的小短片，这段短片警告美国学生不要沦为中共的棋子。韦德宁认为这个做法一定会影响到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2018年的一项数据显示，2017年到2018年只有12000名美国学生前往中国留学，而同时大约有360000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留学。美国对中国的所谓红色恐慌最近有越演越烈的趋势。有报道说，为了确保国家安全，美国政府禁止部分和中国政府有牵连的中国学者访问美国。这个当中包括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所长吴伯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南京大学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朱峰等等。不过中国禁止向美国学者颁发签证更早，有部分学者已经被禁止前往中国几十年。这个当中包括美国著名的汉学家林培瑞、黎安友，他两个人因为编辑天安门文件而被中国当局禁止入境。最近被特朗普称为中国问题的头号权威的美国汉学家，亦曾经为总统提供过建议的白邦瑞亦被禁止前往中国。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在香港的南华早报上撰文说，这样的签证战对美中关系一点都没有帮助。沈大伟说，现在这个时候美中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越是需要学者专家进行更多的对话。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毛泽东前秘书李锐身后事又有新的曲折。 围绕李锐生前日记的归属，其遗孀将李锐亲女李南央告上北京一间法院，理由是组织上认为李锐日记是公家财产。据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遗孀张玉珍女士近日起诉李南央，诉状是向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提交的。张玉珍指控李南央擅自将李锐的日记赠送给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张玉珍要求法院判处李南央归还这些遗物。以感言著称的李锐101岁逝世之后，围绕其生前三不遗愿，亦即不开追悼会、不入八宝山、不盖党旗，舆论曾经广泛关注。报道显示，李锐逝世之后最终还是身不由己，三个遗愿都未有实现，不单止被举行追悼会、被盖党旗，而且骨灰亦都被送入去八宝山。其遗孀张玉珍被指擅作主张。李锐生前表示不喜意八宝山，葬在那里的人亦都不喜意他。美国之音就此采访了张玉珍女士，她说：
哦，告状的事啊，我也没怎么告状。李南央啊，他们楼里的日记拿走了，拿出了这个日记呢，应该是工作上的事。
张玉珍女士说，告状的事，她亦都没什么怎样告状。李南央将老李的日记拿走了，这个日记是应该交还出来的，是工作上的事。李南央拿走了，组织上觉得不合适，所以要归还，他硬是都不给。告到法院，法院不了解情况，将会通过一些关系去了解情况。目前生活在美国旧金山的李南央是李锐和前妻范元恩的女儿。首先，一宗诉讼的司法管辖权对李南央是不是有效呢？李南央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就看他怎么进展了，我根本就不应付，所以咱们就静等6月25号，反正我被告是肯定不出庭，咱们看看他原告出不出庭，他不好他原告也不出庭。
李南央说，就看他怎样进行了，我根本就不应该去诉讼，就静静等待6月25号，反正我被告就是不出庭，看看他们原告出不出庭，最好原告也都不出庭，你就要看这个官司怎样打下去了。李南央表示，李锐生前多次明确表示日记交给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存，为此他还存有李锐郑重委托的录音。张玉珍告状之后，李南央随即委托律师致函法院，说明上述的情况。依据张玉珍的讲法，关注和过问李锐日记去向的是中共党组织。最新报道显示，张玉珍对传媒说，有关告状的具体情况请向中共老干部局查询。显然中共老干部局是追讨李锐日记的幕后推手，或者这样说，是这件案法律诉讼的真正原告。李锐日记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有分析认为，日记内容可能涉及到中共的秘密。对此李南央是这样
说：我跟你说根本就没有秘闻，有什么秘闻呢？就是他自己，他老说他什么什么这个自信那个自信，只能说明他太不自信了。
李南央说根本就没什么秘闻，有什么秘闻呢？他共产党自己这个自信那个自信，只能够讲明他不是太过自信。李锐能够讲些什么？这就吓成这样，只能够讲明他有几咁脆弱。李南央还讲到另一宗原案的2013年他在香港出版《李锐口述往事》一书，同年携带约50本回京，被首都机场海关扣留，交涉无效之后，李南央将海关告上法庭。法庭虽然受理这件案，但是案件至今仍然没有结果。李锐是中共党史之力深的历史见证人，他的日记应该属于哪个呢？北京独立记者高瑜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
那个老太太呀，完全就是被中共操控了，因为呀，那个李锐的这笔文字的。
高瑜说，张玉珍完全就被中共操控了，因为李锐的这个文字遗产是属于全世界的，是精神遗产，不是物质遗产，而且原来老太太也都支持。 因为李锐的日记、其他的遗稿还有笔记等等，中共无权掌握，但是这个是私人财产，而且亦都是不会卖出去的，人家是无私奉献给世界。中共当局追讨李锐日记事件怎样演变，目前无从知晓。有评论认为，当局决定通过自己的法院追讨李锐日记的做法很不明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案件有可能不了了之，亦都有可能变成闹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国会民主党人正式要求获得完整的未经修改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有关俄罗斯干预2016年总统大选的报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一份报告的公布将华盛顿和美国大部分地区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共和党支持者，他们说特朗普并没有做错任何事，另一个就是民主党人的阵营，他们对报告当中列举的涉及总统可能妨碍司法公正的众多事例感到警惕。穆勒报告公布之后，特朗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向他们的支持者致意。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总统有很多值得高兴的事情。
There was no collusion, which is what the entire investigation.
桑德斯强调并没有共谋，这个是整个调查的结果。特朗普说，穆勒的报告在同俄罗斯勾结的问题和妨碍司法公正的问题上都为他洗脱了罪名。
This should never happen to another president.
特朗普说，这种骗局不应该再发生在另一名总统身上。但是在妨碍司法公正的问题上，特别检察官的报告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报告详细描述了特朗普多次企图影响调查。加州民主党国会众议员谢安达说，特朗普的行为可能不会导致法律诉讼，但亦有很多的问题。
They are unquestionably dishonest, unethical, immoral, and unpatriotic.
谢安达说，他们毫无疑问是不诚实、不道德、不爱国，应该受到每一个美国人谴责，不应该为他辩护，而应该谴责他。对包括德萨斯州国会众议员格林在内的部分民主党人来说，穆勒的报告内容足以对总统启动弹劾程序。
Mr. Mueller has done his job.
格林说，穆勒已经做好了他的工作，现在是国会履行职责的时候。但对于好像密西根州的里奇·乔治这一类的特朗普支持者来说，穆勒调查结论已经消除了笼罩在白宫头上的阴云。
Now that he's been, in my mind, exonerated by this very expensive
investigation. 乔治说，他认为这个是非常昂贵的调查，已经证明特朗普无罪，他认为是完全无罪的。前独立检察官罗伯特·雷说，下一步将由国会决定。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The only other place to go is an impeachment proceeding. And the question then will be:
罗伯特雷话应该点做咧？唯一嘅一个选择就系弹劾程序。问题系民主党是否准备沿住呢一条路走落去咧？呢个将会一个政治问题。民主党喺是否弹劾特朗普嘅问题上存在分歧，但系分析人士大卫阿伯拉罕话，民主党似乎决心要特朗普承担责任。
How much shifting in popular sentiment will result from this is hard to say.
But 哈佛大學的阿伯拉罕說，很難說民眾情緒會因此發生多大的轉變，但是我們在國會和其他地方的領袖有義務為美國人民而繼續追查下去，直到真相得到充分揭露為止。一個名叫第三種道路組織的吉姆·海斯勒說，這份報告以及選民如何看待報告結論，無疑將會成為即將到來的2020年總統大選的一部分。
Russia is not going to take them out in this election. It's going to be on more traditional things.
海斯勒說，俄羅斯因素在今次選舉當中對他是不會致命，但要靠更傳統的競選。 民主党需要提名一名能够击败特朗普的人，这个人很可能在更务实的进步领域，而不是极左翼的领域。目前特朗普满足于在推特上庆祝胜利，但在明年的总统竞选当中，有关妨碍司法公正悬而未决的问题很可能一直陪伴着他。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中国举办解放军海军建军七十周年阅兵，中国举行海上阅兵之际，美国第七舰队旗舰抵达香港，感言传媒人高月刑满释放，被带离北京，被一带一路峰会。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在4月23号下午在青岛举行多国海上联合阅兵仪式，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检阅了中国海军舰队以及到访的外国舰船，包括俄罗斯、日本、南韩、印度等13国的海军18艘舰船参加了阅兵。美国是未有派出舰船参加这次的阅兵，仅仅是派出海军上校级别的军官参加活动。美国海军上校海德曼在22号出席了庆祝活动的开幕式以及欢迎酒会。10年前美国曾经派出是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参加中国海军成立的60周年的海上阅兵。据中国官媒央视报道，这次的中国海军派出包括由乌克兰船体改造的航母辽宁号在内的32艘舰船、39架战机参加海上阅兵。目前中国排水量最大的核潜艇长征10号战略导弹潜艇参加了阅兵，不过中国国产航母则是未有出现在阅兵仪式上面。美国第七舰队旗舰南岭号星期日是抵达香港，这个是南岭号三年多以来第一次停靠香港。美国第七舰队司令中将索耶表示，第七舰队的舰只数十年以来一直是访问香港的港口，希望继续保持这个的传统。美国海军每年都有几艘的舰只是访问香港，没多久之前对香港港口访问的是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白索夫号巡逻舰。南岭号作为第七舰队的旗舰，是印度洋太平洋所有舰队舰只的移动指挥中心。停靠香港期间，南岭号官兵将会展开若干同当地社区交流的项目，包括带领当地的居民参观军舰。第七舰队的乐队亦都将会在多个公开场合是主办是音乐会。美国第七舰队旗舰的南岭号访问香港时候，中国星期二是举行了海军成立70周年阅兵仪式。以感言著称的北京资深记者高瑜在4月23号刑满释放，继续执行剥夺政治权利一列。由于这个周末北京举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国际会议，维稳级别升高，高瑜被宣布刑满释放，当日就由国保系带往外地旅游，目前是去向不明。今年1月年已出巡的高瑜送花祭奠已故的因反对武力镇压八九学运而遭罢绝的原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随后是被警方24小时系监视，直至到系4月，引发疾病住院数日，上个星期先至出院返回屋企。缅甸最高法院驳回了两位路透社记者的上诉，这两名记者被判违反缅甸数百年以来实行的官方保密法。路透社记者阿龙以及郭梭2017年8月采访报道缅甸军方在若开邦的残酷镇压行动，军方的行动驱使到将近70万穆斯林越境逃到邻国孟加拉。他们两个人在2017年12月在仰光的一家餐厅和两名警官见面之后，被交给一沓文件之后就被逮捕。阿龙和郭梭当时在调查仁丁村警察和军人屠杀10名罗兴亚人的事件，他们两个人在2018年9月被定罪，被判处是7年监禁。依据调查记录以及1930年的关税法，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确定有合理迹象表明美国行业因为进口中国木质橱柜以及洗手间柜而受到实质的损害。由于委员会作出肯定的裁定，美国商务部将会继续对从中国进口的这些产品进行反倾销以及是反补贴税调查。初步反补贴税将会在2019年5月30号左右裁定，初步反倾销税则是会在2019年8月13号左右裁定。
据学术期刊美国儿科学院发表的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很多吸食电子烟的青少年并不了解他们吸入可以上瘾的尼古丁含量。电子香烟含有尼古丁，但是他们不含焦油或者是传统香烟当中具有的其他可以致命的物质。使用电池供电的电子香烟将液体尼古丁变成可吸入的蒸汽。美国联邦法律禁止向18岁以下的任何人士出售电子烟，但是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五分之一的高中生称他们使用过电子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民阵再发动428反引渡条例大游行。香港保安局今年2月份以引渡去年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为理由，推动修订逃犯条例进入关键时刻。香港法庭将在下个礼拜一就陈同佳涉嫌洗黑钱案判刑。陈同佳有可能是当日或者短期内释放。不过特首林郑月娥近日表明拒绝接受民主派针对陈同佳案提出的日落条款方案，坚决推动包括引渡疑犯到中国受审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民间人权阵线等多个专业团体最近在全香港各区摆设街站及街头论坛，呼吁各界响应在嚟紧嘅4月28号举行的反引渡条例修订大游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保安局今年2月宣布，因应去年在台北市发生的香港女子潘晓颖被杀案，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容许香港政府以单次个案的方式将在香港的疑犯引渡到台湾、澳门和中国受审。事件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关注和强烈反弹，担心分隔中港两地法制的防火墙被打破，疑犯有机会被引渡到法制不健全的中国受审。台湾杀人案的疑犯引渡已经进入关键时刻，涉嫌杀害潘晓颖现年20岁的香港男子陈同佳案发之后返回香港，他涉嫌非法提取潘晓颖在香港的银行户口款项，去年被香港警方拘捕，控以洗黑钱的罪名。案件今年4月中在香港高等法院提讯，陈同佳承认有关罪行。案情透露，陈同佳在香港被捕之后，曾经在警戒之下承认争执之后杀人和弃尸。代表陈同佳的大律师梁耀伟求情的时候只是表示陈同佳认罪和没有刑事记录，此外再没有其他求情。法官彭宝琴将案件押后到下个星期一，即是4月29号判刑，期间陈同佳继续还押。如果陈同佳判监少过一年，扣除他被还押的时间，有可能即时获得释放。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上个星期二，即是4月16号召开记者会，提出反建议，要求港府撤回原有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尽快针对陈同佳案另行修例，当中加入日落条款，特事特办，尽快将陈同佳移交至台湾受审，修例在指定的时间之内失效。不过特首林郑月娥上个星期六，即是4月20号表明不会接受民主派加入日落条款的修例建议。他又认为反对修例的意见都是对中国存有偏见，甚至背后有些目的。林郑月娥重申，港府推动逃犯条例修订是要改善目前法制的漏洞。对于立法会上个星期三，即是4月17号举行首次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法案委员会，两个钟头之内仍然未能够完成选出正副主席，林郑月娥表示非常失望和遗憾。
事实上有些反对的人士，他讲来讲去就是总之涉及内地的就不行，是吧？ 甚至有人認為啊，呢條條例基本上內容冇乜問題，我一個月都可以通過。如果你剔除咗內地嘅移交啊，咁所以我覺得呢一種咧係非常之有偏見啊，甚至係背後有啲目的嘅做法。
針對香港政府唔理反對聲音，堅決推動逃犯條例修訂。香港民間人權陣線聯同多個民主派政黨和專業團體，星期日即是4月21日在旺角舉行大型聯合街站，呼籲各界響應將會在4月28日舉行的反引渡條例修訂大遊行，與會人士高叫口號，
撤回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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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回惡法。
呢次是民陣計3月31日估計有12000人參與的反引渡條例修訂大遊行之後，一個月之內再次發起同一主題的大遊行。民陣召集人岑子傑接受傳媒訪問表示，相信他們有能力呼籲更多的市民出來參與反引渡條例修訂遊行，他有信心超過上次的遊行人數。
但民陣所相信的就是引渡條例就好像一棟大廈依家已經生火，我們是叫人走出來去叫大家去逃生，我們要救火，所以我們相信我們是有能力是可以越來 越多的市民出來參與行動，是去抵抗這個引渡條例的惡法。我們的預期人數，我希望我們今次的人數會比3月31日的更多。因為我哋今日你會見到啦，我哋即係得到好多嘅政黨、民間團體、專業團體係一齊出嚟咧。佢唔單單係嚟我哋今日嘅記召，亦都會落到去佢哋嘅社群同埋地區裏邊咧，係去講翻引渡條例對我哋香港有幾嚴重嘅影響。
岑子傑表示，20多個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在議會裏面只是佔少數，不足以抵擋建制派主導的議會通過當局推動的逃犯條例修訂。他希望今次反修例能夠重現7年前的反國教和5年前的雨傘運動，數以10萬計的市民上街守護香港人的底線，要求港府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岑子傑表示，民陣製作一條寫上 NT777 反對林鄭月娥的紅底白字吊飾，將會在428的反修例大遊行派發，諷刺林鄭月娥是中共的木偶，亦都象徵港人對法治、人權、民主等的底線，不容中共踐踏。
我們民陣就在派的，這條不是共產黨的紅線，這條是香港人的紅線，我們要將我們的紅線展示出來給大陸看到，我們香港的紅線就是我們香港要有民主、自由、人權、法治，這些的紅線是不用共產黨踐踏的。
岑子傑並且呼籲市民在428反修例遊行之後，繼續將 NT777 的紅線在日常的衣著上面掛上，在日常展示香港人的紅線。他又說428反修例遊行不是終極的行動，會繼續發動包圍立法會等的行動，要求當局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立法會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委員會將會在下個星期二，即是4月30日舉行第二次會議，民陣和超過20個不同界別的專業團體和民主派政黨，星期日4月21日開始將會在全港擺街站，收集市民簽名反對修例。大律師兼法律界選委查石我出席民陣聯合街站發言表示，30名法律界選委早前發表聲明，一致反對逃犯條例修訂。他重申台灣殺人案有其他更快和更直接的方法解決，看不到港府倉促修例的理據。查石我表示，今次修例對香港影響深遠，因為香港人對中國的司法制度有保留，至今仍然會感到恐懼， 過往不少案件在中國沒有辦法得到公平審訊，他認為修例影響所有香港人，比涉及中國國家安全的《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影響更加嚴重，因為二十三條可以在香港受審，逃犯條例修訂之後要引渡到中國受審。
我們看不到為什麼一條這麼影響深遠、影響這麼大的一條法例不做一個仔細的諮詢，短短二十日就叫做完成了一個諮詢，這個法例對香港影響是深遠的。第一，其實講得最簡單的就是香港人對我們國家裡面的司法制度是有保留的，我們是對我們現在國內將來我們怎樣不知道，但現在來說那個司法制度是有恐懼的，因為我們覺得我們看得很清楚，很多案件呢在國內審訊呢都是得不到公平的審訊。
出席民陣聯合街站的社民連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發言表示，當年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在2003年七一大遊行和包圍立法會的行動之前，早在2002年的聖誕節亦都估計有大約65,000人的大遊行反對二十三條立法。他認為428反修例遊行如果沒有60,000人參與，擔心趕不及在立法會七月休會之前向港府施壓。前立法會法律界議員吳凱怡最近出席反逃犯條例修訂街頭論壇發言表示，他在1996年主權移交之前在立法局見證逃犯條例通過，他表示因為中港兩地法制不同，而且中國沒有人權和公平審訊的保障，所以法例不涵蓋中國，他強調這個安排並不是漏洞而是保障。吳凱怡還說，法律界早前發起聯署要求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至今有15,000人參與，他呼籲市民繼續參加聯署。他形容今次修例是出賣港人的條例，不明白建制派為何會支持這個毫無好處的法例，當修例一旦通過，在香港旅行、做生意以至傳媒都會受影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還可以通過衛星收聽美國之音中文雙聲道廣播節目，聲音清晰並無干擾。請按以下的數據調校你的電視天線，衛星是 Telstar18， 位置東經138度，頻率是12429兆赫，極化方式是水平極化，符號率是每秒3.33兆符，前向抖錯是1/2。Service ID 或者虛擬頻道是1，視頻 PID 分組識別號碼1010，音頻 PID 分組識別號碼1011。通曉美中大事，鎖定美國之音，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粵語衛星廣播。
中國同越南都在亞洲最有爭議的海域建造小島，不過中國為此受到國際社會的指責，而越南幾乎沒有受到批評，反而得到一些支持。原因是越南的建設速度較慢，外界普遍認為越南此舉出於防衛的目的。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詹靈斯發自台北的報導。
越南對其擁有數十年的小島開發一直保持在距離越南本土沿海最近的南中國海地區，而且小島開發避開看起來會有進攻性的軍事巨無霸項目。越南是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國，而由10國組成的東盟以解決雙邊紛爭聞名，這些的因素與中國不同。新加坡拉耶勒南國際研究院副教授張家松說，他認為越南從來都沒有跟任何其他國家發生過對峙，这个是因为所有其他的星索方都尊重他们在南中国海的可发展领域。张家松说，他认为东盟有一种共识， 那个就是在东盟内部，星索方不会摇摆不定，而是共同面对中国。越南在本月初4月8号的一份报告中称，2017年以来，越南在它10个主要岛聚之中的一些岛上缓慢增加了建筑。胡志明市社会科学与人民大学国际关系主任阮宗文说，越南正在非常缓慢地收回用于建设的土地，在岛上搞建设是为了抵御恶劣天气。他说工程避免使用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大型船舶。张家松说，何来希望越南控制的那些小岛不需要在越南大陆的帮助下渡过难关。他说越南准备在小岛上长期停留。亚洲海事透明倡议负责人波林说，越南正在对小岛进行升级改造，不是用于进攻性军事用途，而是使中国更加难以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占领这些岛屿。中国宣称对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大约 90% 的水域拥有主权，其中同越南以及其他4个国家政府的主权星索有部分重叠。其他星索方有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台湾。中国的填海工程尤其对越南敲响警钟，中国控制住河内宣称拥有主权的整个帕拉塞尔群岛即西沙群岛，以及斯普拉特利群岛即南沙群岛上的3个主要岛聚。亚洲海事透明倡议表示，北京的填海工程为军事飞机和雷达修建了基础设施。根据五角大楼2016年的估计，中国的承包商的填海造地创造了1294公顷土地，帮助开发他们控制下的珊瑚礁和环礁。中国派出轰炸机和海军舰艇在南中国海上空和海域航行，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关注。中国和越南都援引历史惯例来支持他们的海上主权声索。中国和菲律宾多年来时常会表达对越南的不满，说越南控制的岛屿属于他们的主权范围。不过有学者认为，由于其他国家不认为越南是一种威胁，这些的不满逐渐消退。越南军力和海上发展预算落后于中国，中国是亚洲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中国官员有时和东盟领导人会晤，不过他们没办法接触到东南亚国家元首、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在场的常规活动。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日山说，东盟成员国之间不会开战，他们会找到协商一致的意见，这个才是外交努力的真谛。越南也得到了日本和美国的支持，这两个国家都希望限制中国的扩张。张家松说，日本2014年同意向越南捐赠6艘海岸警卫队船只。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亚马逊表示，佢正度削减紧喺全球最大零售市场中国嘅业务。此前十多年嚟，亚马逊一直喺度同实力较强嘅本土企业竞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综合报道。
亚马逊最近宣布，自7月18号起，将唔再通过佢嘅中文网站 Amazon.cn 提供服务。呢、这个决定意味住亚马逊将会停止喺门户网站上面向中国国内消费者销售嚟自中国供应商嘅商品。亚马逊表示，虽然佢正系退出中国嘅电子零售业务，但系佢将会继续佢嘅跨境嘅业务，将外国品牌同商品带到中国。 呢间公司又表示，消费者对来自世界各地的高质量商品以及正品的需求持续快速增长。鉴于他们在全球范围都有业务，亚马逊已经准备就绪为他们服务。有一个声明引发了外界对外国公司在中国互联网相关业务领域竞争力薄弱的质疑。同时阿里巴巴等中国公司在世界各地创造了自己的市场的空间。亚马逊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已经从十年前的 15% 下降到 6%。 阿里巴巴和另外一家本土公司京东占据了中国市场将近 75% 的份额。由于没办法盈利，在线购物网站 eBay 在这个之前已经退出了中国。很多人认为，即使不考虑政府政策造成的障碍，外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亦都举步维艰。但是分析人士就表示，亚马逊表现并不佳的原因是在于它没办法本土化以满足市场的需求。总部位于上海的中国市场研究集团 CMR 董事总经理雷小山表示，亚马逊的中国平台没办法生存，因为它并没有一个强大而稳定的管理的团队。他并不认为亚马逊受到了政府政策的阻碍。雷小山说，他并不认为这些是政府保护主义的问题。亚马逊高层在中国并没有必要的关系，没办法为在亚马逊平台上面销售的人建立正确的生态的系统。一个电子商务平台要想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为客户提供各式各样的商品，获得大量的本地卖家至关重要。加拿大咨询公司 Web Presence in China 的首席执行官雅各布库克解释说，亚马逊没办法与阿里巴巴这样的本土巨头竞争。他说，阿里巴巴在中国国内有丰富的经验，消费者可以买到价格低廉的产品，还令到消费者对假冒伪劣有了独特的认识。此外，他们在中国的市场数据优于亚马逊。分析人士表示，亚马逊意识到自己没办法在中国客户销售中国商品的本地对本地业务之中有效的竞争，自从那之后就一直专注于跨境贸易，而这个业务占了电子商务活动的大部分。顾客又表示，他们认为跨境业务更适合亚马逊，因为本地到本地模式由经营利润率非常低的大公司组成。他们又认为，基于亚马逊在中国的优势，他应该将重点放在跨境业务上面。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互联网的用户，而外国互联网企业在中国几乎并没有业务。在这个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包括谷歌、YouTube 和推特在内的大量美国网站被禁。电子商务公司就纷纷退出，亚马逊的退出可能只是会令到其他外国零售企业更难在中国取得成功。雷小山表示，他认为对于外国大型电子商务企业来说，在中国建立业务将会非常困难，但是对于从事奢侈品行业和跨境贸易这样的小众企业来说，还是有可能的。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和欧洲的品牌要想售卖商品，将没办法不严重依赖阿里巴巴和京东等本土电商公司。虽然亚马逊将会继续销售外国制造的商品，但它在中国的影响力有限，因为中国企业亦都主管住跨境贸易。雷小山又说，不幸的就是阿里巴巴在某些方面几乎是垄断的，他们已经有太多的权力，因为他们能够引领趋势。阿里巴巴的高层控制住流量，所以即使西方品牌不愿意，他们亦都能够迫使西方品牌打折。所以是阿里巴巴控制住和客户的关系，而不是品牌控制住和客户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